父，我们要先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你呼召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也感谢主给我们一个宝贵的职分，可以跟人来分享福音。天父，我们要向你承认我们的智慧有限，跟人回答的时候，我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该怎么样回答。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借着我们这一次上课，弟兄姐妹彼此之间的交流，使我们得到更好的装备，以至于有人问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我们就能够以温柔智慧的心来回答个人。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要看这个投影片，我大部分时间大概就是坐在这里来操作这个，希望大家都应该都有这一份嘛，都有一份。你们有人印出来，人没有印出来没有关系，但是就是你们还可以继续的来回答中间的问题哈。如果在这个课程的过程当中你有感动要再回答一些问题的话，就把你的答案就寄给 Richard 啊，寄给 Richard。 然后大家最好是多想一想，比较深入的想一想问题，然后多有一些 contribution。 上礼拜五马宁给我看这本书，这是那个校园出版社出版的《世界观的交锋》啊，陈庆珍著啊。我看了一下这本书写得很好，就是如果我们要知道进化论、创造论、科学跟信仰的话，这是一本很好的书。它的作者叫做陈庆珍啊，他的 credential 台湾大学物理系毕业，美国德州休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国立阳明大学物理医学工程研究所教授兼所长，还有美国麻州波士顿大学物理教授，是一个基督徒哈。他大学时代就信主，他的文字写得很流利哈，而且他的那个比较什么写得很好，所以这本书叫《世界观的交锋》，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这本书。那我们来继续看我们这一本这门课的一些问题。这是我们这门课的主题经文，出自于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圣经这样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然后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但愿这节经文做我们的Guide, 来指导我们怎么样来回答。心里面要有耶稣基督，尊主基督为圣。那另外就是你要常做准备，表示你的理智上要知道怎么来回答这些问题。回答人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圣经说以温柔敬畏，敬畏就是尊敬，以一个温柔尊敬他们的态度来回答个人。我们上次有讲到，我们回答是牵扯到理智，其实最主要的是信心哈。就是我们答的时候不要停留在理智哈，因为信仰问题牵扯到的不只是理智，最重要的是牵扯到信心。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呢？是在那个谈到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回答问题，但是其实你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它引到信心的层面。那你怎么帮助人家进入信心呢？你讲话的时候不太能够帮助他进入信心，可是有一个他看不见的，就是他听不到的东西，但是他可以看得见，可以 sense 到的一个东西呢，会帮助他进入信心。就是你在回答那个过程当中，他会感受到你所传达出来你自己的信心。他会说：“哎，这个人很信啊。”他不是好像模棱两可，不是很 sure， 他就是很 sure。 虽然那个他讲的道理不是很 agree， 但是我可以感受到他这个人里面有一种信心，那 eventually 是那个信心会带领他信主。所以我们不要只留在那个理智的层面，然后我们要感谢主说我们能够领人信主，跟人谈到是神给我们一个很荣耀而且很有福的事工，然后要了解到这是人的工作，它更是神的工作。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这样说： 我们我栽种的亚波罗浇灌的，也有神叫它生长啊。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就是你去跟他讲的时候，如果你讲的你很会讲，你说服他，但是结果他不一定会信主。那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失败，跟人家讲了半天根本讲不过他 ，OK， 然后自己讲的结结巴巴的，就觉得说有一种 bad feeling， 也不需要，你没有讲过的话，他不一定就不信主。因为到最后能够带他信主的话，是神在他心里面的工作，不是只靠理智，要靠信心，而且更是要靠神的工作。那如果你有这个了解的话，我们跟人家谈到的时候就会有把握，因为是要靠神。那我们再回顾一下上个礼拜我们只回答两题，我们看一下我们怎么回答的，到底有没有神，怎么知道有神。那当然我们是从信心的角度来回答他们到底有没有神，我们答案就是有神。然后用什么切入点呢？我们觉得有三个切入点是对现代的人谈到的话是比较有效的。这三个切入点，一个是你可以跟他讲大自然的奇妙，那这个可能需要有一点比较扎实的 knowledge， 你跟他讲的时候才有一个具体的内容。那另外一个就是人的善恶之心，就是人的道德律，那这个你也可以把它想一想，那一般人都会承认说我们里面有这个东西。那另外就是一个普遍看到人类敬拜神的天性，那你可以 跟他讲说全世界这60多亿人口里面绝大部分80%几的人他们都相信有神，那个 minority 才是无神论者。我们在那个慕道班的讲义里面就有引用康德讲的这句话，就是他说有两件事情我越诚恳的思考心中越充满渴慕敬畏之情，一个是外在的星空，一个是内心的道德律。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点跟第二点。那我们刚切入点是有三点，这些给大家做参考。那上次我们也讲到说你要了解情况，就是对于是否有神这个问题的答案见仁见智，各有不同。我们觉得是有很多的 evidence 无懈可击，人看了就会信，但是那个不信神的人你怎么讲他都觉得说你说的不算是证据，他可以用其他的说法来解释并不证明有神。那你要接受他这种讲法，接受他的不接受有神Tim Keller 他就是建议说用 clue 这个字说你遇到说这种态度的人的话，那你就不要跟他说证据，就跟他说线索，说有这个线索有这个线索，你这方面越 knowledgeable 的话你可以跟他说越多的线索，然后说那你考虑一下根据这么多线索合起来的话你做一个结论，是不是相信有神是一个更合理的结论，你给他考虑一下。那无论如何最终的目的是要帮助一个人从那个理智进入信心。还有就是那个世界创世纪讲的世界令人难以相信，世界怎么可能在七日造成，那问题的关键就是一个人相不相信有神了。如果相信有神的话，不在乎6天或者是6秒钟都可以成就。那因为这是一个比较 loaded 这个 question 你跟他谈的时候你知道他讲的他的出发点是什么，可能他觉得有一些他认为是科学的证据，所以他来反问你。那我们上次就有讲到说你对于这个创造论跟进化论的话你需要有个了解。我们一般讲的创造论跟进化论就是这里所列举的第一跟第二，那很多基督徒以为说就是这两种说法而已，那很多非基督徒他以为是说就是这两种说法而已，但其实的话他起码有这5种的说法。那我们基督徒是接受其中的哪几种的？我跟大家说哪几种不接受我们第一是不接受的，还有第三是不接受的第一跟第三基本上它就是进化论。那第三那个自然神进化论它只是把在起点之后安上一个神的作为，其实它整个的过程它相信的是进化论。 那二三四当中的话，你们可以自己做二四五，你们可以这边选择一个。但是我跟大家说了，这不是基要真理，不是说耶稣是不是救主啊，我们不需要在这个事情上做很大的那个辩论。那基督信仰不科学，那这句话也是一个很 loaded 的一个问题。什么叫做不科学？那这就有点像是一竿子打翻一帆人的这种一船人的说法。那你要问他是何处不科学啊？还有他所谓的科学是什么？那每个人对科学有不同的说法，是不是大家都共同承认的那种科学？好比说万有引力，大家都承认它的存在，还是说一些尚有争议性的，一些科学的理论？那很多这种生物学、地质学、考古学的一些说法的话，都还有争议性。啊，他觉得如果是很科学的话，这个地球就是有几十亿年甚至一百亿年的这个生命，你们基督徒怎么说很短很年轻呢？他就觉得你不科学。那他所谓的这个几十亿上百亿年的话，其实是还有争论性的，那并不是一个结论。但是他就觉得他自己很科学，你可以再问他一些那个细节上。那个苏菲宁的话，他常常就在那说，到底是科学的事实还是科学家的意见啊？你们要搞清楚。他讲的是科学的事实，还是就是一些科学家的意见？那有些人把科学家的意见就当作是科学来说哈，他其实他所引述的只是一些科学家的意见而已，所以要搞清楚科学是什么。那么他这个问题说基督信仰不科学，那么是不是只有基督信仰不科学？那么佛教是不是科学？回教是不是科学？是不是各种信仰只要是信仰就不科学，都是迷信？还是在各种信仰当中只有基督信仰不科学？到底他问的是什么？那第四个是比较 sharp 的一个问题，你就根据他的态度来问。如果他是好好的问的话，我们好好回答。如果他是很 critical 的话，那你就问他说，那你的 scientific credential 是什么？你这样子问我的话，你个人有什么资历，你的资格在哪里？这样子来问。那到了有一个地步，就是我们一开始讲说，如果是他好好的这边求问的时候，我们是用温柔敬畏的心跟他答。但是如果说是像保罗那种情况的时候，你必须到了要为福音争辩的时候的话，那就没有什么客气好言。那回答这个问题的策略，我是说有三个策略，三个切入点。一个，我们就从一些比较笼统的来看，就是说你先从这个基督教国家来看基督信仰。我在正道时有提过这一点，就是那个我们看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欧美各国是传统基督教国家，那他们的历史、文化、政治，就他们现在的这种，差不多说美国的这些规定、这些 policy， 还有教育啊，那很多美国说欧洲最有名的大学，一开始他们是神学院，都深受基督信仰的影响。那在这样基督文化的背景当中，却产生了世界上科学最先进的国家。大家所知道的十八、十九世纪的那个工业革命，同时也是欧洲跟美国的那个水文大复兴的时期。那相反的那些倡导无神论的国家，他们的科学却并不很发达。而那些自以为很科学的人，那些批评基督教不科学的人，他自己反而来基督教国家来学习科学啊，就是那怎么解释？那另外就是你从基督徒来看基督信仰科学不科学啊，你如果研究一些科学的历史的话，知道在科学领域当中那些有成就的人多数是基督徒啊。大家注意，你可以说牛顿是基督徒，但是你不可以说爱因斯坦是基督徒，他不是基督徒。在美国哈，历代总统都是基督徒，然后全国的人民大概是80%左右，这个国家他承认自己是基督徒。那你范围再小一点，就是在美国的华人教会啊，你随便到哪些教会去看，它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集中地。那具有高等学历的人比例特别高，远比社会上任何组织更高。那基督信仰如果不科学的话，应该只能吸引那种渔夫渔妇哈，它吸引不了知识分子，更不必说是高级知识分子啊。那为什么基督信仰却吸引了这么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进入教会里面？那这个事情啊，怎么来解释？那第三个回答就是， 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基督信仰是不是科学啊？就by the way， 就是我讲完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们要我的这个 slide 的话，要 PowerPoint 的话，就请你们跟 Richard 讲一声，他是教育部，那我会把讲完之后的整理一下寄给他，你们要的人他有你的 email， 他就会寄给你，所以万一你要抄笔记抄急的话，我不要担心哈。我这个回答这一点的话，玉洁在他的答案里面有讲到哈，等一下我们会请玉洁稍微说一下哈。就是科学的任务是什么呢？它是解释 how 事情是怎么 work， 把中间的那个原理找出来。那这方面我们必须承认科学做得非常的好，但是遇到那个坏的问题，科学却显得软弱无力，它很难回答。可是在现实的中生活中，我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有好的问题，也有坏的问题，而那些最深入最底层的问题多数是坏的问题。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一般人不会因为不明白电脑运作的原理而感到很沮丧，那这是一个好的问题。可是却会因为不明白自己生存的意义，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怀疑自己为什么要活着，那个时候他会很沮丧，而这个生存的意义是一个 why am I here， 那这个坏的问题是最深入最底层的问题，那这个科学却很软弱无力。那科学也观察到什么呢？就是这个世界是一个美好精确而且是恒常的不会变的一个世界，那大自然还有其中各类生物不但十分美好，还有一个 point 就是它很精确，你越研究科学知道它越精确，它是 very precise， 一个 very fine tuned 的一个 universe， okay， 不是大略的轰出来，而是它 fine tuned 到最小的一个 detail。 所以正确的是说那个大自然是这么的精确，所以才导致它如此的美好，那各种因素都精确到最细微的程度，才造成目前这么美好的状态。那不但如此，就是大自然还是恒常而规律的，这些也是我们科学所观察到的。那科学它的一个 basis 就是在这个万物的可预期性来建立它科学的这些各种的理论。如果说明天整个都变样了啊，太阳不出来了，万有引力变的话，它也就科学就没有什么根据哈，就没什么意思。但是就是这千万年，如果你要说几亿年也可以，这大自然没有走错脚步，它过去怎么样还是这样，它非常的恒常，是 very reliable。 所以我们圣经里面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说，它以它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相信说神不但是创造万有，而且是托住万有。那有时候我们喜欢用一个说那个变乱的法则来给人家讲，你要引用的时候也可以稍微引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我们也不管它第一定律第二定律哈，但是你大概知道说有一种现象是真的，就是说一样就是一个系统也有一个东西，就拿你的 bedroom 来说哈，它自然的景象是趋于混乱哈，它不会说变成非常的井井有条。井井有条的原因就只有一个，就是有外力的介入，那就是三把去整理过那个房子。如果没有外力介入的情况之下，它一定是灰尘越来越多，东西越来越乱。那宇宙也是这样子哈。那为什么宇宙能够维持在一个规律而恒常的状态？根据圣经的说法，就是神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做 maintenance， 他 keep 它。然后圣经的教导是说，有一位全能的真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并且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人。那有这种理念的基督徒，他其实更好做科学，因为他里面他的 bottom line， 他有一个相信，就是说，我们人他是有神的形象啊，有自尊心，有道德心等等。然后这个宇宙的话是可靠的，他可以来做好这些科学的事情。那这个大概就是关于这个基督教是不是不科学，我们有一些理解跟看一些回答的切入点啊。但是下面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哈，就是宗教是用来解释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而宗教是用来解释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事。 那我们谢谢那个玉洁，他把这两个分出来哈、啊，他这个 point is very good。那可不可以请那玉洁，你先说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那个回答是怎么样？
因为蛮常碰到，就是有人会问这样问题，说，就是好像就跟我们之前讨论有关系，就是说好像，科学比较发达的人或是地方又不需要宗教信仰了，然后接着就会说那是信仰是用来解释科学不能解释的事情。那通常就是你在接着问的话，就是。发现事实上是有这两部分的、啊、一个是说科学，如果我们把它看成说信仰是用来解释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情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是如此，但那但通常问者的角度比较是后一种，他们认为说只要科学更发达了，那宗教就无用武之地，那这个我相信是我们所需要去 defend 的一个角度。那为什么说宗教的确可以解释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那就是说，像刚牧师有提到说关于坏跟好的问题。那科学可以解释很多所谓的 mechanism， 就是事情为什么是这样，可是它不能解释说不是事情怎么运作，怎么是这样的。然后可是它不能解释说为什么这规律是要被设计成这样，然后包括说科学不能解释说科学可以解释说人的生命出生死亡是怎么一回事，可他不能解释说为什么要有生命，为什么会人我们的心里面有道德律，类似这样的问题。然后那而且另外一方面，很多时候即使科学帮助我们能够 figure out how， 也不代表它能真的解决所有的问题，特别牵涉到人的生命的问题。即使是最伟大的科学家，即使他用很多心理学的道理去明白了他自己个人身上的软弱或他家庭问题，也不代表他能够帮助自己解决那些问题。那所以这很多部分都表示说，信仰它跟科学很多时候它不是同一个范畴，那它甚至是超越科学。那为什么说并不是说信仰是用来解释科学还不能解释的问题？就是可能就跟刚刚其实讲到那个问题有关系，就是。事实上很多科学家他们是有神论者，那这个并不就是有信仰这回事并不阻挡他们追求科学。那如果说我们把科学理解成是它是来 discover 一个这种自然的法则和定律的话，那就是一点也不冲突，因为科学可以 discover， 可是它不能 create，是他可以发现这个自然的法则，然后用这些发现去制造一些东西，可是他不能从无到有的创造。
谢谢玉洁哈，他对这个题目他想的很多，他也回答得很好，所以我们就从他所说的这个我们来回答，就是第一个是宗教是用来解释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就是你先了解一下，就是问这个问题的人他是怎么个想法。有些人他们是很诚恳的问一些问题，他先给你问，我们好好的回答。那有些人其实他心里是有些偏见的，他就是科学最高，崇尚科学的，然后他有点看不起那个宗教，所以宗教对他来说只是一个 afterthought， okay， 不是他一开始就想到的东西。说那科学现在还不能 take care 的事情，我们就把它归到宗教那里了。但是有一天，科学可以解释的话，那就不需要在宗教。所以还不能，所不能啊，跟还不能，大家知道那个分界点在什么地方啊？就所不能，他也许他认为说，真的是有些东西是只能科学解释，有些是科学所不能的，那个所不能的，他就归给宗教。 但是有些他是认为说科学在不断的进步当中，那过去不能解释的事情现在已经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了，那同样的道理，现在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事情，有一天将来科学更进步就能够解释，那现在只是我们暂时把它归类给宗教，因为目前的科学还达不到可以解释这几个现象的地步，但是这并不表示以后的科学也做不到，所以他对科学有很大的信心，对宗教的话它只是一种 afterthought、okay? 那就是有这么一个偏见哈。我想到一个类似的比喻哈，就是说他问我们是说信仰是用来怎么说的，信仰宗教是用来解释科学还不能解释的事情，那么我想到一个反问，就是那太阳是用来照亮灯笼照不到的地方，在同样的很幼稚，同样的很 ridiculous， 所以他的幼稚性是一样的其实，所以你看他问到什么程度，你看他怎么回答，因为他觉得科学很伟大，伟大到说超过信仰，就跟一个人觉得说灯笼很亮，亮到超过太阳一样，是同样程度的那个幼稚跟 ridiculous， 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那个前提性的那个假设，他假设说灯笼是主要的光源，然后太阳是辅助性的，只要灯笼照得到的地方我就不需要太阳，那他觉得科学是主要的真理，然后信仰是辅助性的，所以科学能够照顾到的地方我就不需要信仰，那他是做了一个完全错误的那个前提的那个假设。那我们基督徒的看法，那我们相信说神创造了大自然啊，科学是人类用来解释大自然的工具啊，信仰呢是针对神啊，所以信仰的范围远大于科学啊，信仰可以把科学包括进去之后还有无限的空间，可是科学却没有办法来包括信仰，那有信仰的人他更能够好好研究科学，因为他相信神的智慧在他所创造的世界里面反映出来，因此之故那自然界的一切必然是合理的有目的的，那存着这样的信念的人往往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研究他更具有信心。圣经里的神迹全是真的吗？这第五个问题，怎么可能发生像红海分开、童女怀孕、水变酒、五饼二鱼之类的事，为什么这些神迹今天都没有了呢？大家注意一下他怎么问的。那这一题那个赵云科他回答的很好，那就在那说一说吧。
不过我刚刚那个问题我是有一些想法，
好，
就觉得说呢那个题目应该是说宗教是用来解释科学所不能解释的事情，应该是可能的，因为有些宗教是这样，就我想说或许可以去表达出来说有些宗教是这样，但是基督信仰不是这样，因为过去的确有一些像什么三神啊那种眼光，他们可能会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来去表达出来说人家看到火山爆发啦，或者是大雷死就以为是那个原因，然后就开始用人的想法去创造一个宗教，所以我觉得或许可以表达出来说基督信仰跟一般的宗教还是有些不同的地方。那
请 Michael
这个问题的话，我主要是想说这个第一个是我是想要去表达出来说所谓的神迹是什么意思，我想大家就是把题目看就是跟他讨论说他所谓神迹是什么意思，因为很多人会把难以想象的事情变成神迹，或者是一些奇怪的事情，或者是有那个发生几率的问题，就是发生几率很低的事情把它当作神迹，把它当作一些 这个我就是把它稍微做一些分开啊，有些是不明了，然后就以为，然后后来有些事情呢是发生几率比较少而已。那这里呢，这些事情是没有发生的几率，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是要强调的。第二个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所谓的神迹是要表达出来说，表达出来说这个里面有记号，就是表达出来这是一个神的作为。那既然是神的作为呢，就没有所谓的可不可能，因为既然是神的作为，就一定是可能的，就是神的事情。那第三个部分就讲到说，神迹不是不可能一直发生，主要是要表达出来说，这个神迹发生的是有一个主动的因素，就是是神的作为，所以神要让它发生或不让它发生是有一个主动性的，它是由他来做决定。然后他来做决定也，我们可以理解说，他为什么要让这件事情发生，有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要显明他的旨意啊，还有那这些例子又表达出来说，传道者跟那这些话语是出自于神啊。所以我们的旧约里面有一些先知是有一些神迹的表达出来，然后那个到了主耶稣的地方，就是在表达出来他就是神这个过程。那当这种启示已经完成的话，尤其是他刚刚讲这边讲到说童女怀孕水变酒灵而已这些，那主要是在表达出来主耶稣他的神性的问题。那这件事情已经完成了，就没有不断出现的一个必要，所以现在这些神迹是没有。但是如果说要讲到说神保守子民的生活，会帮助我们的事情是不断来发生，就跟这边讲到的神迹是不太一样。那我们神还会用很多的不同的方法来帮助子民来去坚定他的信仰，在他生活上有力量。
啊，谢谢 Michael。他讲的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点，他是说。那个神迹是在乎神，然后神迹发生是有目的的，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point， 希望我们能够记得。我们在教会里面或者我们接触到一些慕道的朋友，常常有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人他们对基督信仰是有好感，但是你在讲到深入点的话，你发现他就不相信神迹，一说到神迹他就不相信。可是基督徒常常会误会，他就觉得说这个人他是很可慕啊，你看他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啊，他也很喜欢来参加团契啊，有的一来还来了一两年两三年了。但是你不要误会啊，他其实不是一个慕道友啊，就是慕道友他somehow他对我们的信仰他有一种可慕的心。我这边有写了一句话给大家做参考，就是那慕道友或许他还不能肯定神的存在，但是他允许神的存在，而 it's possible， 我只是现在还不 sure， 所以他在慕道，他就是要 sure 说有神的存在，耶稣基督是真的，他可不可以接受他？他起码他心里还允许有神的存在，他因此他也会允许说啊，神迹也是可能发生的啦，真的有神的话就一定会发生了，他会允许这个possibility 在。但是如果有人他说怎么可能发生，他就连那个允许这件事情他都不允许，那他还没有达到那个慕道的地步啊，他就只是一个喜欢来教会的人，喜欢参加基督教活动的人。你不要以为他是慕道友，他来了五年他还不是慕道友，因为他还没有接受说有神的存在这 basic 事情啊。前一阵子就有人跟我说，一个人一个老先生93岁了，常常去一个教会，已经去了好几年了，但是就怎么也不肯信。人家就很着急，就问说你都来这么久了为什么不信呢？他说我就是来基督教听听道理的，那道理挺好的，但是你们讲那些什么神迹童女怀孕什么的乱七八糟的，那个东西不行。但是他老先生倒是很 faithful， 一直来，但是他就是觉得有个心灵的寄托，听听基督教的道理挺好的，但是他不信啊， 所以他其实没有达到那个悟道的那个阶段。所以这一边连串的问题其实是类似，性质非常类似的哈。他关键不在于他是不是相信有神迹，而是在于他相不相信有神。他只要相信有神的话，就不能相信神迹。那不相信分开红海、童女怀孕这一类的事，说到底就是因为他不相信有一位全能的神存在。那神迹是有目的的，这是刚刚明科的一个主要的一个 point 啊。圣经所记载的那些神迹，特别是新约时代那些的，它的发生有神特殊的目的哈。那过去所发生的神迹，好比说童女生子，已经完成了它的目的，所以不需要再重复发生。那但是这并不是说现在没有神迹哈，事实上有许多神迹在我们自己弟兄姐妹当中就有神迹发生的见证。那虽然这个神迹不是分开红海童女生子的神迹，但是它也是神迹，也是神所做的事情。
对啊，那个就是之前的第三个题有点提到那个信仰的科学的这个方面。
对啊，正好说一下。
对，那我的意思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悟道有被推荐这个科学的原因，会是出现在就像第五题所说的例子。
出现在哪里？出现
第五题，
神迹，
好，神迹
是这样。童女怀孕、水晶核酸等等这些，好像违反自然律的一些的情形。那么我的意思是说，有时候每次可以有另一个第三题跟第五题，但因为有时候不大有在问他说这个不科学的地方，其实很多是着重在这些。
他不相信神迹，
对
对
对
对
对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比较
对这两个是直接有关联的，对对。就像这样，他这种超自然的事情，他不相信有可能会发生。那当然，当你相信神的时候，神他是在自然之上，他是create这个自然的，所以我们人是顺服在自然的定律之下，然后觉得这些事情不可能。但是那个创造自然的神的话，他一切都有可能。啊，这两题的确是连在一起的。啊，说到底就是他相不相信有这一位全能的真神。
不是，
两题。
那对于有些人。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已经好了，他比如说，最近科学家发现说，红海可能在某个时候因为潮汐现象可能会有这种现象发生，所以科学证明了这个圣经讲的事情，或者说，圣地亚哥还是哪里的那个鲸鱼还是什么，啊，就是那个没有受精，然后就怀孕了，那这个是不是也？那他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说，我们要什么样的信仰，或者是那个可以更帮助他对这个信仰有更清楚的认识。
我我听过很多这一类的说法，说到底他们就是想用一些可以解释通的办法来解释那些解释不通的东西，他就把它解释说这是在人的能力之内可以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就一切把它好像变得比较 reasonable。那其实神迹是不 reasonable 的，是神是超自然的，对。那他一定要把用这些来解释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他还没有到那个要信神的那个地步。五饼二鱼，他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是把那个口袋里面都是有干粮的，给都是舍不得拿出来，一直看到那小孩子都拿出来，大家就很惭愧哦，都拿出来，吃饱吃饱还剩下很多，所以这个是五饼二鱼是这样子，就是他死也不相信有神迹发生的话，他就可以有各种各式的，还可以引经据典，然后说最新科学发现，是 Diego 什么鲸鱼 whatever， 然后就说啊这样子。或者是那个红海，那个红海的说法起码有三种或四种啊，到底是红海还是芦苇海，还是怎么样的？这边有各样的想法。那圣经里面的啊，其实那些慕道友，那圣经里到底有几个神迹，他也闹不清楚。他光知道这几个比较有名的。那我们说你这个解释这个解释，我一百个都提出来，你都解释给我听听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法。就是他如果是死不相信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 可以跟他讲一下，但是最后 in the end 就是你自己的这个信心，就是我这次没有讲出来，但是他就是讲的，我这次讲的他不服气，但是他逐渐的感受到你信主的这个信心，然后 eventually 神的工作，也许一个月之后，也许十年之后，哪一天他信主了，神会带他信主。那孝敬你要说什么？
就是我这边有讲到，就是神迹的定义嘛。那云峰在这边也讲到说，简单的说，神迹是神的作为。像我想说，我们可以稍微再补充一下，就是神迹其实有部分就是说是平常我们没有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一般人定义当中的神迹。可是另外一种神迹是，神透过日常生活中很 ordinary 的事情，也是神的作为。像以色列记的话，从头到尾都没有特别去讲到什么神迹。可是你会知道，就是神是透过那些 events 那些人生，还是在事情。
呀，谢谢孝金哈，这些都是很好的，你们提的这些宝贵的意见，就请你们把它写下来，然后你们花点功夫，真的 please 你们花点功夫，想到什么把它写一写，然后想到一点就一点没有关系，就寄给 Richard， 因为 eventually 我们这个课程结束之后要收集大家的 input， 然后做一个比较规则的整理好之后要 post 在我们教会网站上，所以大家讲的这些好的 point 把它记下来，谢谢孝敬啊，玉姐。
就是那因为可能就是在中间平常跟慕道友讨论心得，就是会发现有两件事情，一个是通常因为其实再早一点，牧师有提到说。在讲到说基督信仰与科学问题的时候，其实可以反问他们说他们所谓的科学是什么。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就这点而言，我就会发现通常我也会很就是在讨论之前或者讨论到一个地步之后，我也会习惯问辅导友说你为什么相信你所谓的，就是会一个是说你所谓的科学是什么意思，再就是说你为什么这么相信这些所谓的科学理论。然后通常其实讨论到这一地步，就会发现说对方通常没有办法很完整的回答，然后他并不知道，比如说进化论，他并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相信，反而会说就是因为这个科学。那你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他说不出来，到后来就变成说事实上是可以去跟他 reason， 不是跟他 argue， 但是跟他解释说事实上他们所谓的科学信仰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社会建构出来的一种价值体系，然后他们的认为的科学跟他们心目中的信仰事实上在是因为科学现在社会对于科学信仰的崇拜是在19世纪以后才开始的，然后当然在科学麦克可能蛮早就有，但是在那个时候科学信仰并不充足，所以第一个对科学的崇拜，第二个认为科学和信仰是对立甚至冲突的这种观点是非常非常近代的事情。然后那他们可能从小相信进化论，事实上也不是因为用科学的方法去，他们每个人都看到了进化论的证据，而是因为从小父母师长这么告诉他们。就和你说基督教信仰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就相信有神，是没有很大的差别。那重点是他们到底理不理解自己为什么这么相信他们所认为的科学，还有他们所相信的科学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另外很多慕道友会有一种倾向是，你就是跟他解释很多，又发现解释不完，因为他一直会丢新的问题出来，然后目的就是想要看你，就是希望看你到一个地步你不能回答了。那通常如果到辩论，就是讲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可能就是可以跟他讲一个观点 ，ultimately 就是说，如果所有关于神的事情，我们都有办法解释的话，那其实根本就没有神，因为人就是神了。那如果我们接受有上帝存在的前提，而且这个上帝是高过于神的话，那拉比可以就一定有些关于上帝的事情是我们不能解释的。所以如果你能够解释所有关于上帝的问题，那either上帝不存在，或者你就是上帝，那我们不需要继续讨论。
Okay, good. 谢谢那个玉姐的痛。 他开始说的那件事情哈、很管用，就是人家跟你讲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反问他，然后常常说你讲十次还不如反问一次的效果。你真讲的话，他就哼哼哈哈在那边听着，然后他还是觉得自己很有理。但是当你反问他一句，他开始有点结结巴巴答不出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会比较谦卑的来考虑你的那个论点。所以你知道说怎么适当的反问他的话，对于你的谈道也是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父的这个的话，这一题呢，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啊、马宁他加上去的一个，后来他跟我说这是葛鹏帮他写的。这个问题是常常听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全能的神能够造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吗？哈，那当然这是一种诡辩了。我们知道是所谓逻辑学学上的这种诡辩啊，就是你承认它就会导致否认它，你否认它会导致承认它，就是 no way out。对，好比这个问题，你说可以啊，全能的神当然可以造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哦，所以有一块石头是他举不起来的，那他就不是全能的。那说那不行啊，他怎么会，神是全能的，他怎么会造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哦，那你一开始就回答我说不行，就是说神就做不到，所以是一种诡辩。那类似的问题，说无所不知的问题，无所不知的神能够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吗？他说可以，他可以知道他所不知道的事。哦，原来还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他现在知道了，他就不是无所不知。那无所不在的神能够在一个他所不在的地方吗？都是类似的一种诡辩而已。那他就类似说，那神既然是全能的，他可不可以造一个方的圆形？他这个本身就是互相抵触的。那神是全能的，可不可以造一个白的黑色？就他这种问题是没意义的，是不值得回答的，是没有意思的。对，唯一能够说的一个就是神不能背乎自己这件事情啊。我们常常引用这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啊，那是一首那个信心之歌里面讲的，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他不能背乎自己啊，不能够背乎自己。神不能够背乎自己什么？他不会做违反自己本性的事情。这里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信实的神他不做失信的事情，那圣洁的神不做污秽的事情，公义的神他不做不公的事情。他说神可不可以做污秽的事情？他不能背乎自己。神可不可以失信？他不能背乎自己，他不会失信。神可不可以做那个不公义的事情？神是公义的神，他不能背乎自己。你只能说到这一点啊，但这个它其实也只是引申出来的一个 point 而已。那个问题的本身就是它不值得考虑，它只是一种诡辩，是一种悖论，它的自相矛盾的一个题目是没什么好说的。你要真的要讲到说神有没有什么不做的事情，他倒是有些不做的事情，就是违背他自己本性的事情他不做，这是我们神自己给自己所限的这个设的一个 limitation 在自己身上，因为他的本性本是如此。这是做一个参考而已。这句话问的蛮尖锐的，这是第六个问题哈。他说圣经明明是人写的，要收录哪些书卷也是人决定的，怎么说圣经是神的话呢？大家可以看看书里面的问答，他回答的是最 detail 的一个人，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了解提问者的出发点，我自己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个感觉，就是明明这两个字令我觉得很不安全。就明明这样，明明如此，表示说提问者他自认为已经掌握到事实的真相，因此他对他认为与真相不符的陈述他提出反问，那明明是人写的，怎么说是神的话？他就觉得说真相就是人写的，你们基督徒怎么这样来说？他就觉得他已经掌握到事实的真相。那我们所想知道的就是提问者他真的已经掌握到事实的真相了吗？就他自以为他明明的这个真相真的是真相吗？就他很自以为是，所以我听到明明这两个字我觉得很不安。 那提问者这样问，他考验到基督徒对圣经的认识，就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对于圣经它的性质，还有它成书的原则跟成书的过程的话，你自己应该有相当程度的认识，这是你自己要做的功课。那这样的人家这样问的时候，你可以回答他，而且你能够知道是他是怎么来的，然后你怎么样回答他。那你要怎么知道这个圣经的这个圣经成书的过程？因为他这里讲的比较是这个过程，他说是人写的，收录哪些书卷是人决定。这个圣经成书的这个过程的话，你要怎么去做研究呢？一般来说，你在系统神学里面找不到，你在那个圣经注释里面也找不到。你从哪里可以去认识一些圣经成书的过程呢？你要从圣经导论、新约导论或者是旧约导论里面，你去自己去研究一下，看一看圣经它成书的过程是什么。那这个我不给你们上课，你们自己去做研究一下。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件事情，这里面有个很大的 misunderstanding， 就是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开过一次会议是决定说圣经应该有哪几本书的，就是这种会议它不存在，没有发生过这件事情。那个圣经它成书的过程是非常自然的，只有说在后来在397吧迦太基会议的时候，他有一次说承认圣经里面有哪些书，他 confirm 他的那些书卷的那些名字而已，但是没有一个他们所说的一群人坐在那边讨论，然后投票说这一卷是不是，那卷是不是，然后就跑出我们现在这个圣经来，就是那种会议的话并不存在，没有发生过，没这回事。但是很多自以为是的人，他就觉得很了解，他说明明是这样，那大家去做些工作就是了。关于这圣经方面的话，我在系统神学里面有讲到这个圣经的这些特殊圣经的启示，这里面有很多东西的，我也不想在这一次重给你们上一次这种课，我把它包括在我这一次讲话的这个slide 里面有兴趣就回去自己再看一下。但是中间有几点我觉得你们不知道，那我要告诉你们，这些你们知道旧约新约都是神的启示，这些经文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有些人他们不知道这个启示跟末世有什么区别，这个神的启示跟神的末世有什么区别，那你们要去了解一下。简单的来说，神对人说话是启示，神对先知说话，我的先知怎么知道神讲了什么，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启示，但是后来把这个启示保存下来，现在怎么会有圣经这本书，那表示说有这个保存这件事情发生过，那个保存的那个过程叫做末世，这是在详细的定义上它是不一样的，但它是整个一个过程中的两个部分，就是神要把他的话语显示给人，先有启示后有末世，这是一个完整的 process。 那个正典的形成那我们说的这个旧约39卷跟新约27卷，这个叫做正典 canon。 那它实际发生的情况就是在那个说新约就是那个耶稣离开他的门徒之后，开始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很多的教会就是那个教会的形成是一个打不破的一个辩论，就是你怎么来抵赖这个教会形成这件事情就是在耶稣已经被钉死了，很多人都跑走了，都根本就不可能再信下去的时候，反而基督教的教会在世界各地兴起那个门徒的改变等等。 anyway， 就是在最初期的时候就开始在各教会在耶路撒冷，在安提阿，在亚历山泰，在各地 eventually 到了罗马，各地的这些基督徒教会里面都 都有在诵读神的书，然后这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新约的书卷，是被各地的圣徒他们心中所接纳的这些，然后逐渐的就我们到我们现在的所谓的这新约的27卷书啊。那后来有个 confirm 的一件事情，但并不是说决定的，那这个大家自己去再多了解一下就好。啊，圣经是神的启示，也是神的默示啊。那这个我希望你们了解。那还有一些你们不知道的东西啊，就是默示它发生的这种方式是什么？那这个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花了点时间来讲，基本上它是有这三种说法。这其实不是我们今天上课的内容，但是要让大家知道说那个第二点是正确的说法，前面第一跟第三的话，它的那个论点都不完整。就是说神不是光把一个意思给那个作者，然后他把它记载下来，而是神他默示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神默示到什么地步，是只是把一个思想给他，然后他就想着这句话我要怎么写，他就写下来了。那保罗就说我要这样子写，那彼得就说我要那样写，然后就写出来。还是说神默示到一个地步，连他用的那个字是复数是单数，都在神的那个默示的那个范围里面，但是somehow还保持着这个人自己的那个写作的风格。这里面有些很比较深入的那个了解的过程，但是跟大家说就是那个字句充分论啊。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在加拉太书第3章16节里面有这么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 plural 复数指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一个人，就是基督。加拉太书3章16节，这表示什么呢？说精确到它的单数跟复数能够说决定一个真理。那如果说只是神给一个意思，它就单数复数没有关系了，但是神的那个启示精确到说单数跟复数有完全不同的那个意思。那保罗他就是说神说的是单数，是一个子孙，不是说众子孙许多人，就是一个子孙 one single， 就是指的是基督。然后耶稣他自己讲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不是辩论说有没有死人复活吗？然后耶稣就说你们没有念过神的话吗？神怎么说呢？神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是现在是。所以说神不是死人的神，是活人的神。然后以一个字的所有格来决定经文的意义哈，耶稣说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他为主？就是称那个弥赛亚哈，主对我主，我主是什么意思？耶稣就说他为大卫，如果说是大卫的子孙，那他的子孙怎么会称自己的祖先为我主？就是那个大卫怎么会称自己的子孙为我主啊？那这个就是一种让我们看到说，圣经的那个默示它精确到一个相当的程度，无论是单复数，或者是现在是过去式，或所有格等等，都决定一个经文的意义。那简单的说，就是圣经有这5个特色啊。第一个，圣经是权威的，它是authoritative， 起码对我们信神的人来说，这是我们最高的准则，不是哪个神学家讲的话，也不是哪个牧师讲的话，也不是哪个弟兄做的见证，也不是哪个姐妹在那边写了什么文章，而是圣经。那第二个就是圣经是 infallible， 就是说他讲的话一定会成就，他不会说倒下来，他一定会，神的话永远站立，不会倒下来。然后圣经是 inerrant， 那这个第三点可能就是要最值得 pay attention 的一点，就圣经是无误的。我们说圣经无误的时候是说到什么程度，是 what do you mean the Bible is inherent， 你说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第四第五就是the Bible is sufficient， 够了，就是他曾担任说神的启示来说，它是足够的，对于我们认识神，对于我们获得永生的话已经足够了。所以为什么有些糊涂的基督徒，就是我刚才我教会的时候发生这种事情pass around 一些书，最新的启示，谁谁谁某某牧师还是某某人在哪里在山里面刚刚听到神对他说话，写出来这些最新的启示，我们教会人还 pass around， 这个很好，看一下。没有 Bible is sufficient， it's closed， 不会有其他东西来补助圣经或者是取代圣经， it's sufficient， Bible is eternal， 是神永存的话语。那我们时间是到了，不过这个圣经无误的话就跟大家我讲一下三种看法我们就下课了。 Absolute inheritance 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圣经讲的那些话没有任何一点，就是你要吹毛求疵到最细小的程度的话，它都不应该有任何的错。我举个例子给你们看，就是历代之下第四章第二节，历代之下第四章就是讲所罗门造圣殿，然后还造圣殿里的各样的器具，然后有讲到说造什么呢？造有个叫做铜海，这铜海里面是装水的，给这个祭司洗濯的哈。第四章第二节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好圆的啊，圆形，高五肘，这高不需要 pay attention。近十肘跟为三十肘你就要 pay attention， 近十肘那为应该多少呢？ 3.14159 所以说如果根据这个什么呢，绝对无谓无误论的说圣经写错了，为不是三十肘而是31.1159这样才对，那这样的三十种就是说圣经写错了，所以圣经是有错误的。那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绝对无误论。如果这样子讲的话，就是圣经就有问题，就错了。但是圣经只是在当时的情况给你一个大致的数字，它并没有说给你吹毛求疵到这个对不对。所以它实际上的那个是第二个是那个 full inerrancy。就圣经它完全没有错，无论是真理无论是属灵的教训。那有些人他说只有属灵的教训是没错的，但是在那个真理科学的方面是有错的。你们应该看这个人写的书哈，这个陈静真写的，这个物理学的博士写的哈，最后他这边一条一条列举出来说，哎，圣经讲的这些物理的真理哈，当事人还没有 figure out， 圣经全部都一条都 figure out 了，好几条你自己去看一次。就有人就说那圣经只是属灵的道理它是没错的，但是那些科学的它是错的一塌糊涂。那这个人告诉你说圣经科学的道理讲的全对哈，它只是不像你那个就第一种那种说吹毛求疵到那种精确的那种地步，不是那个意思哈，但它表达出来那个是意思。这是那个 full inerrancy。 我想今天就我们先我们就先看到这里了。